江州寻桃前。第三，道德当下，桃前还有一位异域追随者，美国汉学家比尔伯特。这位汉学家前来柴桑数次，一直想去桃木拜谒，但因桃木竟已圈入军事基地，一回回失落而归。最后一次，这位老人托付站岗的小战士帮自己带瓶酒给桃前，拍张照片寄给自己。他一直等，不曾等到。还是比尔伯特，他有一年重走苏轼和陶诗之路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、宜兴，每至一处，便站在苏轼遗迹前读一首苏诗。一名始终有着天真之心的异域赤子，令我这个中国诗文爱好者深感惭愧。这次来九江，也想着去桃木看看，可惜行程内未有安排。打听到桃木大约在40余公里处，若是执意离队前往，热情好客的东道主想必又要额外安排车辆。平生最怕给人添麻烦，并非一种思想负担，简直上升至道德谴责了。踌躇久之，作罢，继续往柴桑乡下深入。午餐在村里吃了茭白、萝卜苗、小河鱼，门前便是南山，视野开阔，储养着满谷满坡野草闲花，秋阳正烈，如燕如瀑。我把南山看了又看，心里什么也没有，眼前的一切都是空的，天是空的，山也是空的。吾有来路归途，人类生死一场，可不就是终归当空无吗？他做公务员13年，41岁上受叔父引荐，独自一人前往彭泽，任县令一职。履职80余日后，乡官前来视察，旁人令其束带迎候，深觉灵魂受辱的他忽然恼了，索性不干了，辞官回乡。这个乡便是柴桑，中国诗歌史上熠熠生辉之地。一个文人岂能种好地？难免窘迫，内外交困，但看他的田园诗中丝毫不见怨尤，孜孜白描天地自然之美，偶尔的一次低落情绪见起时诗。长期营养不良的他大约罹患了低血糖症吧，一日饿得心慌，他敲了陌生人家的门，人一看是大诗人，欣然开门纳客，恭敬招待。末了他又添愧疚，怅惘一声，我不能像韩信那样报答一饭之恩了。何等自责呀！世间官场，只要肯弯腰周旋之钻营之，何愁不可腾达飞黄啊？岂止报答不了陌生人一饭之恩，甚或妻儿也不会跟着受苦。你说一个人为了不违逆自己心性，执意逆陷于世俗窘境之中，得要付出多少的孤勇？他的嗜酒成瘾，正是排遣精神困苦的根源吧。人非神佛，除了孤勇，矛盾想必也是有的。高岛出尘之余，该有多少困顿挣扎？一个有格的人，也是千疮百孔的人。主流俗世的失败，正是他的勋章。中国的诗歌史，3篇词赋不能绕过去。屈原的《楚辞》，愤慨激烈；陶潜的《归去来兮辞》，转为冲淡平和；苏轼的《赤壁赋》，彻底明心通透。这三人的诗文内核中有一种共通的东西，那就是知识分子的温暖心肠以及不曾折曲的气节。近年我读鲁迅古体诗，也读出了屈陶苏的影子。 第四，最后一站去瑞昌下家饭，客车迎着夕阳疾行，广袤田畴间一条逼仄小路，近旁湿地遍布芒草芦苇，就都一齐白了头。一条小河微微移移跟了我们一路，香蒲丛丛簇簇，白鹭如琴剑，并非弹奏寒露之歌，而是立于河畔静候游鱼。我扒着车窗一路痴望过去，他们一身洁白，参禅般肃穆不动，颠颠簸簸中到达目的地，夕阳一会儿闲山而去了，寒气沁人。这里是长江四大家鱼科研基地，水产教授富于感染力地为我们上了一节鱼类简史课。中等身材的他，古铜肌肤，一件平常夹克，若不开口一定泯然于众人。可是一个内心丰富的人，一旦操持起自己热爱的专业，就瞬间把众人折服。原本平凡的一个人，忽然有了光。每年五月至七月，洞庭湖中的青鱼、鳙鱼、草鱼、鲢鱼开始产卵，这星辰一般的鱼子顺江而下，漂流至瑞昌段，滚滚江水也把小鱼子们孵出了苗。这些小鱼苗每一阶段都有一个诗性的名字，春花、夏花、冬片。而后这些小鱼苗被捞起，以奶粉等好食材饲养之。全国餐桌上出现的四大家鱼，三分之二鱼苗均来自瑞昌。四大家鱼是不能人工繁殖的，天生野性的它们犟得很，非要于洞庭湖自然繁殖，顺江而下的成长。任凭人类科技如何发达，有些自然规律也还是不可违逆的。仔细端详玻璃瓶中小如微尘的鱼苗标本，当真令人敬畏。鱼研所墙上有一科普自问自答式，问什么是鱼，答是一种终生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的生物。那么什么是人呢？人大约是一种能够直立行走、用肺腑呼吸的、有着喜怒哀乐的那么一种生物吧。回程时天已透黑，西南方向隐约有群山剪影，暮霭虚白，庞大绵长，沿着山脚游走。此情此景正应了陶潜那句爱爱远人村，依依虚里烟。洪荒宇宙中的时间轴，说长也短，说短也长。江州这广袤的一片土地，都是陶潜的故乡啊。他所热爱的天地自然之景，我也领略过了。千年之前，千年之后，一切不曾改变过。无论日升月落，无论星移斗转，人类的一颗诗心，大抵总是相通的。夜色越发深了，恍恍然，机遇顿过去，望着车窗外掠过的遥遥星火，惊觉天地之间没有人，唯余群山暮霭。